前是何等的福气，他要用各种的恩典来充满我们。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聆听神的声音，啊，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题目是重要的生命重要的粮食，聆听神的话语，借着圣经来听神向你说话，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圣经来听的。上几个礼拜，上个礼拜有很多地方火烧，那我们家后面也有火烧。那我昨天看那个报纸，火烧以后那些人回去找他的房子的时候，都要找看能不能找到他们还有剩下什么东西。但是使他们难过的就是那些跟他们生命当中有关的纪念品完全失去了，特别是相片，就是跟他过去有关的。有一个人在那里找到他祖母的结婚戒指，祖母传给他的，那戒指倒是可以买到，但是那一个戒指是特别有意思的。那我在想到说，假如火烧的时候我要拿什么东西，那我去想到说我有很多宝贝的圣经，那我就去算，然后在我的台上面用过的圣经有十几本，那这些圣经里面有一本是没有皮的，已经掉了，那我给它翻开起来，那一本圣经竟然是40年前的。那这本圣经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它呢？因为那一本圣经是这个台湾宣道社杨石林牧师送我的。那一年我生病很重，那一直在家里都不能做事，那他看到我投稿的文章，就到屏东领会的时候就特别到我家看我，鼓励我，那叫我继续写文章，说我的文章有生命，可以感动人。那就这样他一个提拔，我就继续写投稿在这个宣道社的当时叫做生命之粮一本杂志上面。那有一年他要出国，没有人做编辑，他就特别请我做编辑，那我就当了这个生命之粮的编辑半年。后来他回来以后，我都每一个月一次到嘉义这个宣道社去编辑这个杂志。他回来以后要给我一个礼金，我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就送我一本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到金编圣经，所以非常兴奋。他前面写的一句话特别宝贝，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这一句话特别宝贝，让我重新想到自己的角色。所以我昨天在看，哇，假如是火烧，我这一本圣经一定要带走，不要放了40年又搬了这么多地方，都搬到美国来了，不要让它烧掉哈。那后来我就看了，我还有很多圣经，那每一本呢圣经都有，前面都有我的记录，然后后面有家事的记录、教会的记录，前面是我感动灵修感动的记录，都写在前面。还要把那些打开起来看了，好像在回录我的灵命旅程，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我就想说，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生活不能少的东西。我鼓励你，问你看看你用过几本圣经，然后哪一本圣经你记录最多、经历最多、跟神走得最近的啊？然后将来你留下的财产宝贝，很可能这些圣经是你的家宝，因为你有你的跟主同行的记录。感谢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是我第一点要讲的。你为什么读圣经？你要去认识神。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从前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就用特别的方法来选一些人向他们讲话，就是旧约的先知，或是那些神所拣选的人，神就向他们讲话。所以昨天我就这一个礼拜来一直在默想这一篇道理的时候，就想神在圣经里面到底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鼓励你这个礼拜你找差不多2个钟头坐下来，把创世纪50章全部到尾从头到尾读完， 读的时候，你特别拿一支红笔，把那耶和华说、上帝说话的都画下来。神向什么人说什么话，把那个画下来，然后去默想上帝在这里说这个话是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你要认识神吗？你要从圣经去认识他，你要深深的读圣经。上帝是在生活当中来跟人一起生活，来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在创世纪里面，你要不要很快 follow 一下，在第一章开始，上帝是创造的神。那创造的神他是用什么话方法创造呢？用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所以神的话是带着权柄，所以你就在第一章就可以写说上帝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他是创造的神，然后他创造是有秩序的，很有秩序的。在第一章里面，你看上帝每一次创造一个东西都说看那、啊、是好的，各造其类，各从其类。所以神是有秩序的神，神是看重美丽的神。你认识了这一位神以后，你的家假如很乱，你会不会不好意思？神是有秩序的神，我是这么相信。所以我虽然很忙，很努力把家里的东西一定整理的整齐。任何时候你养成一个习惯，把家里变成有 order， 然后做事情要有秩序，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神很欣赏美，所以我很羡慕那些艺术家，他们可以替神表达那个美。哎呀，他们一涂一画都是变成很美的啊！神是美丽的神，创造美的。所以你到的地方假如破坏那个地方的秩序，你就不认识这一位神，因为神是有秩序的。你到了第二章，看见两个神所创造的男女，那神创造男女的时候有没有秩序啊？很有秩序啊！我在那里认识这一位神是很看重家庭跟恩情的。他说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创造一个伴侣，然后伴侣创造的方法又是用这个肋骨抽出来创造，使两人成为一体。那么妙的神，他的思想那么美。哎呀，我感谢我们的神创造 family， 有家庭，家庭也是要有秩序的啊。你到了这个第七章，看见在整个创世纪有两件事情叫做新创造。到第七章，神创造新天新地，因为当时的人犯罪，神就把这个全世界灭掉了，为了开始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你到第十二章，神创造新民族，呼召谁？亚伯拉罕，为了创造一个新名字 A new world and a new nation。 所以第七章是新的世界，第十二章是新的名字要开始。所以你看见这一位神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创造新天新地？最不能让神忍受的是什么？罪。这个罪侵袭世界的时候，上帝都宁可把这个世界全部毁掉，重新开始一个世界。罪不能跟神在一起，所以当你的生活当中你认识这一位，罪不能与神在一起的是罪。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会恨恶罪，你不愿意跟罪妥协，你不愿意在罪有关的地方去出入，因为神是抵挡罪的。你到了十七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这个新民族要开始，那这个新民族神在他面前要求他做什么样的人？这是十七章，要求他做什么？完全的人。 Be perfect before me。 这 perfect 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没有瑕疵，我们就是一直仰望那一位至圣至大的神，我们就能像他，跟他连在一起，就能像他。所以这一位神在我们面前仰望他。到了十八章，你看到索多玛俄摩拉一个小城 罪在充满那个地方，神就再毁灭这个索德玛、俄摩拉。但是神保守一些真正敬畏他的人。你在整个一直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看到以撒，看到雅各，看到约说，你在他们的生活看到我们的写照。他们有家庭问题，弟兄兄弟当中有争执。到了28章，那一段最美的上帝的声音会在你最失望的时候临到你。雅各跟哥哥闹翻了，他的母亲本来是好意想让他得父亲的制服，方法不对，产生悲剧，哥哥要杀弟弟，弟弟要逃难。这种经历也许我们会遇到家庭的冲突分裂，也许你本意是好，方法不对，闹出事情，那种时候上帝会不会向你说话呢？说话。雅各很孤单在旷野，上帝向他说话，天使向他，请你看28章，上帝的声音来显示他是怎么样的神。饶恕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的灾难的神，我们最失败的时候他仍然不撇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乖了热心了他才爱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最失败的时候他临到我们说话。在28章第14节，上帝说，13节，我是耶和华你子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子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宝贝不宝贝，你认识这一位神吗？你最失败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做错了这么大的事情，欺骗闹的家庭问题这么大，上帝却在你最低潮的时候临到你，向你说话。创世纪，从圣经去认识你的神，因为神愿意向你启示他自己，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才能真正敬拜他。你看从创世纪过来呢，出埃及记，神怎么显示他自己？3章14节，我是自有永有的神。神显示他自己说，我不是被造的，我是本来就存在的，因为我是神，自有永有的神。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章，上帝是什么呀？说，我听到我百姓的声音达到我面前，我下来要拯救他们。上帝是拯救的神，整个神的声音遍满了圣经。你说，上帝啊，你假如向我说话，我就会很乖了，我就要听了。上帝说，回到我的话语，就是圣经。你要勤读圣经，听神的声音，上帝要向你说话，你要去认识他，这一位神你一定要去认识他。哎呀，我昨天这个礼拜一直在读的时候，我整个思想是被神的爱感动，神的那种体贴的心，神的祝福的心意，他招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意是要祝福你，就是要祝福你。你知道照这个创世纪，这个夏甲被逼迫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家庭有问题，他的妻子跟夏甲有冲突，这个妻子叫他要把夏甲赶出去，亚伯拉罕痛苦了，上帝的声音就临到他说，亚伯拉罕没有关系，我会 take care， 我知道你为这个事情很难过，我会照顾 你就差他出去，我已然会制服他，使他成为大国，你放心。神的声音启示他自己，你越默想越敬拜，在他面前说，神啊，你是这样爱我的神，在我最失败的时候，你仍然不撇下我，你仍然注定要祝福我，我就回到你面前。你看那个雅各，他流浪到舅父家，被欺负，舅父欺负他，舅父的儿女欺负他，神祝福他，他就得了很多牛羊，一直生，一直生很多。到有一天，他的舅父的儿女受不了，就赶他，说你抢了我父亲的财产，你那些财产都是我们的。其实他是在那里做工啊，做了20年的工资，哎，难过不难过？上帝的声音临到他，说雅各，没有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到你祖先的地方，回到你的故乡，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声音好不好？我说人生整个写照不是在这创世纪跟整个圣经里面吗？但是神在每一个 occasion 每一个事情上面领导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应许说，我继续带你，我继续祝福你，你就信靠我，跟随我，认识你的神。第二点，神从圣经来启示他的旨意。今天在这一个世界，迷失的人太多了，迷失的人太多了。我昨天听到说，有一批在台湾现在道德沦落到一种程度，1/4的大学生在休息的时候都去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来赚钱。他说在台湾有一批年轻人，单身的男士，专门做，不是妓女，那一个是怎么讲我不会讲，就是男的，然后这一批人专门引诱那些有钱有闲的妇女。他说现在这一批人到加拿大的 Vancouver 去，派一批这样的青少年去，因为在 Vancouver 有太多移民，然后先生在台湾，他们就用这么话骗得钱，骗得人，许多妇女就沦落在这种网络里面痛苦，要醒过来，要脱离，脱不了，钱又丢掉了，家庭又破裂了，整个人群在迷失当中，没有一个准则。上帝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启示他的旨意，使我们生活有准则，有轨道可以遵守，可以跟着轨道走，不注意走歪。你知道罪的原意叫做滑倒，跟离了中心，滑倒不是你要的，就是滑倒。但是慈爱的神屡次用他的圣经来启示我们，来保守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使我们从他的话语得到亮光。诗篇119篇，我曾经连续讲过道，你假如要可以去订这个录音带，几年前讲的整个诗篇119篇的讲道，那里面特别向我们强调，请你打开来看诗篇119篇747页。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心里的力量从哪里来？神的话语。我们就用诗篇119篇11节来唱那一首短歌，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会唱，我们就一起唱。
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语 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标准，是保守我们、启示我们他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引诱一到，我们很快就滑倒了。但是神的话语存在你里面，都可以及时给你叫醒的，醒悟过来。每天清早你要从圣经去听神的声音，你一定要养成一个敏感的心灵去领受神的话语。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跑急诊室的。什么叫急诊室呢？有事情才问神，才赶快翻圣经啊，祷告的翻开，上帝啊，这一句对不对？这个叫跑急诊室的基督徒 emergency， 临时有事情才亲近神的话语。 No， 你要把自己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爱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太妙了，真的，他向你说话是借着圣经。你要养成一个人面对神的时间。我常常鼓励夫妻早晨分别个别自己灵修，晚上夫妻一起灵修，一起跪下在床前祷告，这是上帝喜悦祝福的一幅图。一对夫妻恳切神的祝福，谦卑在神面前，神怎么不会祝福他？早晨是灵修，是聆听的时间，不要看参考书，也不要为了小组预备而早晨的灵修拿去代替那个准备的时间。 No， 准备的时间是专门的，专门的聆听的时间是专门听神的声音的，就安静的读，先读一篇诗篇，用诗篇准备你的心灵，用诗篇颂赞，用诗篇把你跟神的距离拉紧了。拉紧了以后呢，你就读，再默想，默想你刚读的话，就默想，我们叫做细细的嚼，就吃，把它吃进去，细细的嚼，吃进去，然后再默想。哎，默想的时候，神会启示你要向你说什么话。然后再读新约或旧约，照你的课程读。最好是安静的继续的读很长，因为你在读几章当中，上帝总有话要向你说的。把这一种习惯养成起来，你的里面就敏感了。我最近读几本书，一本叫做《神兴起一人》，是心理所写的，迪心地所写的。他从四岁就知道自己对神的声音很敏感，讲的话都是会准。那他里面神兴起一人的原文是叫做 The Voice of God， 神的声音。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养成里面习惯会听神的声音，然后说上帝要预告的事情都可以借着这一种有先知才能的人会去聆听神的声音，而去抓到那个意思，上帝有什么话要说。有一次他去他在看广告，那这个广告里面说一个 furniture， 一个 lamp 的电在 on sale， 他就要去，他说我现在不需要这个 lamp 啊，但是里面一个声音说去去，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呢，圣灵的声音向他说你替那个老板祷告。他说不行啊，这个老板我不认识他，我怎么能够冒昧说我要替你祷告呢？他又是一个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但是里面的声音去，那因为心里习惯听神的声音，他就很敏感，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就向前走说哎，对不起，我请问你为什么要把生意关掉呢？他说因为他有病，那这个生意不能做了。他就说我为你祷告好吗？他就按手为他祷告，神就即刻医治那个人。过了一个礼拜，他回来说我就是那个为你祷告的人，我就是要知道神差我来是果然在你身上做了医治工作吗？那个人就跳起来高兴而抱着他说我再去检查，完全一个 cancer 就没有了，就是这样。所以
听神的声音是一种很微妙的事情。上帝借着圣经，在这个年底我们立愿，每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归主。你要先求主说，主啊，启示我，你要我带什么人归主。该得平安的人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他的心，上帝会指示你，然后你就去向他传福音。圣灵已经做了工作，就这么奇妙了。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给你原则，不是给你细节，所以你不要常常借口说啊，圣经没有叫我不可以抽烟，所以可以抽烟啦、啊；啊，没有叫我不可以打牌啦。神给你什么？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要借着你的殿荣耀神。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一定有一次。凡事要为造就人，而神的旨意会启示你。有时候你为一件事情明明知道不太对，但是你自己编了很多理由把它做成对，然后圣经的话就临到你说，凡事出于怀疑的就是罪。哇，你知道了，你既然心中有怀疑，就不能够随便做了。所以神的旨意都一直在那里向你启示，你就借着圣经聆听神的话语。第三点，你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灵。圣经神的话是生命，是灵粮，然后你要成为胡适话语的人。我鼓励你看一本尼特森所写的神话语的执事，整本书这么厚，在讲怎么样成为用神的话去胡适别人的人，讲得很深的。神的话语是很奥妙，但是他分别一些人出来，专门要用神的话语去胡适别人。但是那些人他自己一定要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一定要死在十字架里面，让神的话语可以借着他照神的意思去分解神的话语。神话语的执事，你要不要一生成为能够讲解神话语的人，让神的话语经过你一解开，就产生力量跟生命。这一本圣经是你的粮食，你每天需要粮食 food 才能维持你的生命。再是你的灵粮，它假如没有上帝的粮食，灵会枯干，会停止作用，因为没有营养。所以假如从上帝那里有一个 X 光照下来，很可能我们很多人是灵里贫血的人，或是灵里中风了，不能动了。愿神感动你的心，神赐下这么宝贝的话语，我要每天吃神的话语来消化在我里面，使它成为我的力量。第一，灵粮是每日领取的；第二，灵粮是经过默想默祷来消化的；第三，灵粮是经过备念来储存在你里面的；第四，灵粮是借着实行来得到力量的。你吃下去有营养，是因为你去实行，把所听的去实行，就成为你的营养。弟兄姐妹，目前很多人很看重身体的健康，但是忽略了灵的健康。灵渴慕神的话，上帝的话才能喂养你的灵。上个礼拜我跟谢医师通电话，我听说他经过很多次的开刀，第四次医生说要开刀他拒绝了，因为他里面出血，难免充满一种对前途害怕的心。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用神的话语给他，不是我的话语能产生作用，我就用神的话语给他。然后他说，牧师啊，能不能请你现在就马上再写一封信给我，你写来的信我都拿着备念祷告得到力量。我说好，我就写了两张，写好许多圣经节，我就 fax 过去台湾，他的女儿就拿到医院去给他。隔一路我再打，我说今天